现在，我的思想已完全集中到保卫自己上。我要防备万一出现的野蛮人和岛上可能有的野兽。至于做法，我有很多设想。还有，修建什么样的住所，是在地下挖洞，还是在地面搭帐篷？简单说，我决定双管齐下。我想，对我的修建办法和打算描述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很快我就发现，现在这地方不应该是我的定居地。这里处在海边的沼泽地带，地势低湿，我认为不合卫生。更重要的是，这附近没有淡水，因此我决定找一个更卫生更方便的地方。我考虑了在这个环境里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卫生和淡水问题，我刚才已谈过了。其次是阴凉，要避开太阳的炎热。第三，要安全，不会受到肉食动物或野蛮人的侵犯，如果有的话。第四，能够看见上帝从海上为我送来的船只，我不能错过被解救的机会。我不愿完全放弃希望。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我在一道小山的斜坡顶上选了一块平地，那里背靠着巨石，俨然就是住房的后壁，没有动物能从上面向我扑下来。巨石上有个凹进去之处，风雨波时凹得很深，像个洞窟的入口或大门，但并没有深到形成真正的洞窟。我决定在这凹口前的绿色平地上搭建帐篷。这片平地只有100码宽，差不多200码长，像大门前的草地。平地的边缘向各个方向下斜，直到海边的低地。由于它在小山的西北偏北方向，那山每天都能为我挡住炎热，形成阴凉。太阳大体在小山的西南运行，运行到小山的方位时，也就快落山了。在修建帐篷之前，我在凹洞前画了个半圆，圆弧的半径从石壁算起约为10码，直径约为20码。我沿着这个半圆打进了两排结实的木桩，打得很深很稳，像栅栏一样。木桩的大头伸出地上大约5英尺半，顶上削尖，两排木桩之间的距离不到6英寸。然后我用在船上割来的缆绳往那两排组成半圆形的木桩间填塞，一层层地填满，直到桩顶。再在半圆内层打了一排大约2英尺半高的木桩，像建筑一样斜撑着半圆。这道栅栏非常结实，人或动物既钻不进来也翻不过来。它花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到树林去砍木桩拖回来，再夯到地里去。我对这地方入口的安排是不用门，而用短梯从栅栏顶上爬过。我进来后再随手把梯子抽掉，让自己完全被栅栏包围。只有觉得把自己保护好了，整个世界都无法侵犯了，晚上才能睡个安稳觉，否则是不行的。虽然后来我才发现，这一类为防备敌人而采取的措施都是不必要的。我又花了不少功夫，把我的全部财富、全部食物、枪支弹药和储藏品，我上面都谈过的，运进了这道围栏或是堡垒。我还为自己做了一个巨大的帐篷，为了抵挡这地区在固定季节出现的滂沱大雨。我搭建的是双层帐篷，里面一个小帐篷，外面一个大帐篷，顶上还盖着一张防水油布，那是我从船帆之间找来的。现在我不在我弄上岸来的床上睡觉了，我在吊床上睡觉。那确实是个好东西，那原是船上的大副的。我把所有的食物和可能被雨淋坏的东西都搬进了这个帐篷，全部物资收藏好了，我才读好一直保留到此时的入口。 然后才如上面所说，从栅栏顶上利用短梯子爬进爬出。这些事儿做完，我又向岩石里面挖掘。我把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运进帐篷，靠着栅栏圈里堆砌起来，使地面高起1英尺半左右，使之有了台地的性质。这样一来，我就在帐篷后面形成了一个洞穴，对我的房屋产生了地窖的作用。我费了很多劳力和很多功夫，终于把这一切都办完了。因此，我还得回去办一些我心里老记挂的事儿。在我产生搭帐篷和挖地窖的念头时，一场暴风雨随着满天浓重的乌云出现了。电光突然闪起，雷声按自然规律炸响。对于闪电，我倒不意外，意外的是一个念头正像电光一样闪进了我的心里。啊，我的火药！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我想起只要一个炸雷，我的全部火药就毁掉了。那就不但是我的防御工事，就连塞饱肚子都会成问题。我心想，肚子还得全靠火药呢，万一火药着了火，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对自己的危险都忘了。因为这场暴雨令我心有余悸，暴风雨一过去，我就放开了建造、保卫工作和别的一切，开始做口袋和盒子。我想把火药一小包一小包的分装，希望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至于同时燃烧，因为分开存放后，这部分烧了，那部分还不会烧。我用了大约半个月才完成这项工作。我的火药总共有240磅左右，分别装进了100多个口袋。我不担心那一桶水湿火药出现危险，就把它放进了新岩洞，那地方我想当作厨房，别的我就塞到外面岩石间上上下下的窟窿里，不让沾上水。我在存放的地点都小心做好记号。在做这些工作时，我每天至少要带枪出去一次，既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看看是否能打到可以吃的东西，也为了尽可能就近看看岛上能出产什么。我第一次出去时就发现岛上有山羊，这对我是很大的满足，可这又让我跟一种倒霉事儿搅到了一起。原来山羊很胆小，很敏感，跑得又特别快，要想赶上它们可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儿。不过那并没有叫我灰心，我并不怀疑自己早晚可以打到一只。很快我就真打到了，在大体找到山羊出没的地方之后，我就埋伏下来守候。我观察到，只要他们看见我在山谷里，虽然他们站在岩石上，也就会像吓掉了魂一样跑掉，但是如果他们在山谷里吃草，站在岩石上的是我，他们却不会注意。于是我得出结论，由于视力角度的影响，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下看的，因此不容易见到比他们高的东西。以后我就利用这个道理，总是先爬到岩石上，站得比他们高，这样我就往往能打中。我第一次开枪打死的是一只母羊，它身边还有一只正喂着奶的小羊羔，这让我打心眼里感到难受。但是老羊倒下之后，小羊羔却在它身边呆呆地站着不动，直到我走到它面前把它捉了起来。这还不够，我把老羊扛上肩后，那小羊羔还跟着我，一直来到我的围栏边。我把它妈妈放到围栏上，抱起小羊羔进了栅栏。我希望把羊羔驯养起来，但是它不吃东西，我只好把它杀掉自己吃了。这两只羊为我提供了若干日子的肉食，因为我吃得很省，尽量节约食物，尤其是面包。住房造好了，我发现 绝对需要安排一个地方生火，还要有柴烧。为此，我是怎么做的？怎么扩大了我的岩洞？采取了什么方便措施？到时候我还会细讲。但是，首先我得讲讲我自己和我对生活的看法。你很可以估计，这类话是不会少的。我觉得自己前景悲惨，因为如果我不是如我所说，被一场猛烈的风暴吹刮，是不会远离大家遵循的航线，被抛弃到这个海岛上来的。那就是说，离开了人类贸易的寻常线路好几百里格。我有充分理由认为，我应该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以这种荒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那是上天注定的。在我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不禁泪流满面。有时我问自己，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把自己的创造物完全毁灭，让他们遭受这种极端的痛苦？他为什么要遗弃他们，让他们这样孤苦无告，完全失去了勇气？这样的生活是无法使我们从理性上感谢上苍的。但是有些念头总是很快又回来了，制止我的这种想法，而且责备了我。尤其是有一天，在我扛着枪走在海边，沉思着目前的处境时，理智似乎插了进来，从相反的方面和我争辩。他说，对，你是处在一个荒凉的环境里，这不假，但是你别忘了，其他的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上小艇的不是11个人吗？那些人为什么没有得救，而你却没有死掉？为什么选中的单单是你？在这儿不是比在那儿更好吗？然后我指向大海，一切的恶都需与海所包含的善同时考虑，必须与随海而来的更大的恶同时考虑。然后我又想起，为了让我活下去，上天给了我多少东西啊？要不是那样，我又会遇见什么样的情况呢？正是因为那船从它最初搁浅的地方飘了起来，飘到这里的海岸附近，我才有时间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取了出来。那可是10万对1的机遇呀！如果我一直和刚上岸时一样，没有生活必需品，也没有获得必需品的工具，我又会怎么样？尤其是我大声地说，虽然是对自己说的，没有枪，没有弹药，没有工具，什么都不能做，也没有法子做，没有衣服、被褥、帐篷，什么蔽体的东西都没有，我会怎么样？可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数量充足，即使弹药没有了，枪也没有了，我也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我对于生存有了一定的把握，在我活着时不会受多大的穷困，因为我从开头就考虑到怎样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在未来的时间里，不仅在弹药用光的时候，而且在健康或体力已经非常不济的时候，我也能活下去。我承认，我完全没有过我的军火装备一次被炸毁的想法，我指的是火药被雷电击中而爆炸。可这么一想，我心里却像刚才所说，出现了电闪雷鸣，让我大吃一惊。现在我要开始过一种忧郁而寂寞的生活了，这也许是世界上从没听说过的生活。现在我就按顺序一件件从头说起。按照我的回忆，我是在9月30日因上面所说的情况第一次踏上这可怕的海岛的。那天恰好是秋分，太阳差不多正照在我的头顶，因此据我观察，我应该在北纬9度22分。到这里10天或12天后，我忽然想起，因为没有本子、笔和纸，我有可能失去对日期的记载，甚至连安息日和工作日也分不清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拿刀子 在一根大柱子上用大写字母刻下1659年9月30日我在此登岸。我把那柱子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竖在我最初上岸的地方。在这根方形柱子的平面上，我每天做一个刻痕，第七天的刻痕长两倍，每月第一天的刻痕长两倍的两倍。就这样，我刻下了我的日历、周历、月历和年历，记录下了时间。在我几次上船，从船上拿来的东西里，有一些东西虽然没有多大价值，可对我并非没有用处。这些我以前都没提，特别是笔、墨水和纸，还有船长、大副、炮手和木匠的包里的三四个罗盘、几个计算器、日晷、望远镜、海图和航海书籍。不管我需不需要，我都把它们归拢到了一起。我还找到三本圣经，那是在从英格兰带给我的包裹里附带送来的，我把它和行李放到了一起。还有几本葡萄牙书，其中有两三本教皇的祈祷文集和别的，这些我都细心地保存了起来。我不能忘记船上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关于他们的名门家世，有机会我还会细讲。我把两只猫带在了身边，至于那条狗，在我从船上运第一批东西上岸后的第一天，它自己跳进了海里，来到我身边，做了我多年忠实的仆人。能叼回来的东西它都给我叼了回来，能作伴的时候它都给我作伴，只是我想让它和我谈谈话时，他却办不到。我前面说过，我找到了笔、墨水和纸，都仔细地存放起来。我告诉你，只要还有墨水，我就要对一切都做准确的记录。但是墨水用光了，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想不出办法制造墨水。这令我想起，我虽然积累了不少东西，却还缺少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墨水，还有就是挖土和送土的铲子、十字镐、铁撬棍和针、线、大头钉。至于衣、被、床单，虽然没有，我也很快就习惯了。因为没有工具，我做起事来总是很费劲。把我那小围栏或是围栏住宅建造完毕，就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搬动那些木桩或是木料很费劲，都是我在树林里费了很多时间砍倒准备好再老远运回来的。一根木桩我常常得花两天砍好并拉回来，第三天再砸进地里。为砸进地里，我起初使的是一根结实的木棒，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使用铁撬棍。虽然想出了这个办法，可我也觉得砸起来非常费劲，非常累人。但是非办不可的事儿，我还能嫌累吗？我不有的是时间吗？而且这些事儿办完之后，除了在岛上转转弄点东西吃，那是我几乎每天都做的事，我还真没有事儿干了呢，至少我预见不到。现在我开始严肃地思考我的处境和我被抛入的世界了。我把我的事儿全部记录下来，倒不是给可能的后来人看，我的后来人似乎不会多，而是为了用每天的倾诉释放情绪，减少痛苦。而由于我的理性已经控制了沮丧，我开始尽可能的安慰自己，并把好的遭遇和坏的遭遇进行对比，区别开幸运和不幸。对这一切，我都力求做出完全客观的表述，正面的和反面的，得到的安慰和遭受的痛苦，我的对比是这样的。坏的，我被扔弃在一个可怕而荒凉的海岛上，完全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好的，但我活着，没有像船上的伙伴一样淹死。 现在我独自一人在世界上忍受着痛苦，在全船人里，我是唯一幸存的人。上帝既然奇迹般地救下了我，也可以把我从现在这状态下拯救出来。我和人类分开了，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被流放出了人类社会。但是，我在这荒凉的地方并没有挨饿。我没有衣服穿，但是我处于炎热的气候里，即使有衣服也不用穿。我没有东西保护自己，对抗人或野兽的暴力。但我被抛弃到的地方是个海岛，我没有见到在非洲见过的那种能伤害我的野兽。没有人跟我讲话，解除我的烦闷。但是上帝把那船神奇地送到了离岸很近的地方，使我得到了许多必要的东西，能满足我一辈子的需要。总之，这里存在着一个无法怀疑的证据，证明无论在世界上什么样的痛苦环境里，都有正面或反面的东西令人感恩。我们就让这种在最痛苦的环境里的经历来指导我们，让我们永远能从其中找到某种东西，从而做出善与恶的判断，作为好事来安慰自己吧。现在我已多少学会了喜欢目前的处境，放弃了观察大海，看是否有船只经过。我是说，在放弃了这一切之后，我又开始让自己去适应目前的生活，尽可能的让一切都使自己轻松愉快。我已经描写过我的住处，那是在岩石边的一个帐篷，有塞满缆绳的结实的栅栏环绕，但是现在我得把它叫做墙壁了，因为我在它外面又堆起了2英尺厚的草根木，形成了一道墙壁。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是1年半以后，我又从栅栏边竖起船子，斜靠在岩石上，再用小树枝之类的东西覆盖起来，遮挡雨水。我发现在某些季节，这里下的是磅礴大雨。我已经讲过我是怎样把那些财富搬进帐篷以及我在背后掘成的山洞里的，但我还必须说明，那些东西只是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了一起，因为没有条理，把我的地方全占完了，连转身的缝隙都没有。因此我决定扩大山洞，往里面打，因为那里是松软的砂岩，我一用力它就投降。我发现自己在猛兽面前相当安全之后，我又往右面的石头里挖，然后再往右拐，通了出来，为自己开了另一道门。不经过栅栏或堡垒，我就可以进出了，这不但给了我进口和出口，而且因为它是通向我的帐篷和储藏室的后门，也就给了我搬运东西的通道。现在我开始做一些我认为自己最为需要的东西，尤其是椅子和桌子，没有它们，我就无法享受我在世界上享受过的舒适。我写字、吃东西和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没有桌子就没有多少乐趣。于是我干了起来。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由于理智是数学的实质和根源，任何人只要他理智地描述事物和面对事物，对事物做出最理智的判断，时间长了都可能成为机械技术的能手。我一辈子没有使用过工具，可是时间一长，通过劳动和专注加上肯动脑筋，我终于发现我什么都不缺少了，凡是缺少的我都可以做，尤其是在我有了工具之后。总之，即使在没有工具时，我也做了许多东西，有的也只用了小斧和大斧，那些东西以前说不定从来就不是那样做的，也不用花太多的功夫。比如我需要一块木板，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砍下一棵树，在我面前固定好，用大斧两面砍平，砍到薄的像木板， 然后用小斧削得光光的。
对，用这个办法，一根整树只能砍成一块板子。
但是无可奈何，只有用耐心补救，因为我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和劳动力可以用来做板子和任何东西。我的时间和劳动都没有多大价值，用来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行。总之，如我上面所说，我给自己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是我用从船上搬到木筏上的短木板做的。但是在我用上面所说的办法砍出板子之后，我又做了好几个一英尺半宽的大架子重叠起来，紧靠山洞的一面石壁摆开，用来放置我所有的工具、钉子和铁剑。总之，给每个东西一个地方，在我需要的时候好找。我还在墙壁上钉了许多钉子，把能挂的东西都挂了起来。这样一来，我这岩洞如果有人见了，是会觉得它像个无所不包的大仓库。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很顺手，看着这些家当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看到我的必需品储藏得那么丰富，我心里真是安慰极了。现在我该开始每天记日记，记录下自己所做的事儿了。首先，因为事实上我太忙，不光是劳动忙，而且是满脑子忙着烦恼。我的日记上会记下许多沉闷的东西，比如我一定会这样写：9月30日，没有被淹死，逃上了岸。在呕出灌进肚子里的大量咸水缓过气来之后，却没有因为得救而感谢上帝，而只是在岸上跑来跑去，绞着手，垂着脑袋，打着脸，为我的痛苦大喊大叫，说自己完了，完了，一直跑到自己累得晕倒。我只好躺在地上休息，却又不敢睡着，因为怕被野兽吃掉。过了许多天，我上船把能弄到的东西都弄上岸以后，我仍然忍不住跑到小山顶上，向海上张望，希望能看见一只船，而且幻想在辽远的地方看见船帆。因为有了希望而高兴，而后呆呆地望着，望得眼睛几乎都瞎了，看不见了，才又坐下来，像孩子一样哭泣。我就像这样用自己的愚蠢增加着自己的痛苦。但是这种心烦意乱的阶段不久总算过去了，住处和家用的一切都安排好，还给自己做了桌子和椅子。一切都尽量安排得漂漂亮亮之后，我开始写日记了。现在我把我的日记给你看，虽然我把许多细节又重复了一遍，写到我写不下去为止，因为没有了墨水，只好搁笔。